团啊，在本地生活和即时配送领域的持续投入带来的亏损收窄，
嗯，
以及美团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去逐步的实现盈利，还有它未来的发展到底怎么样？
是啊，这个话题最近真的很火，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首先呢，我们要讨论的就是2026年一季度美团的这个业绩和盈利的展望啊。
对，
美团在核心本地商业和新业务上面的这个运营情况到底怎么样，亏损情况是怎么样的。好的，
我们先来看看核心本地商业，它在2020年一季度的运营亏损是负的4亿3000万人民币啊，然后其中呢即时配送这块亏了8亿4000万，到店酒旅是赚了4亿1000万。
对，
那这个核心本地商业呢预计会在二季度实现盈亏平衡。
那新业务呢，新业务这块有没有什么新的动向？
新业务啊，新业务一季度亏了2亿7000万。那美团对新业务的策略呢，也是主要在现有市场的基础上继续扩张啊。然后整体一季度的这个调整后，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的亏损是5亿7000万。
所以说，这个即时配送和到店酒旅这两块，美团和阿里巴巴他们俩的亏损情况，包括盈利的节奏，到底有哪些不一样？
这个的话，美团这边呢，我们看到它的盈利路径是越来越清晰了啊。那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阿里巴巴明确的给出了它的一个时间表，就是快速电商业务在2027财年和2028财年每年都要减亏一半，然后呢2029财年要实现盈利啊。同时呢，它的这个单位经济模型要在2027财年年底实现收支平衡。
看来阿里巴巴的这个时间表也给整个行业带来了一些变化。
没错没错。那我们具体来看美团这边的话，一季度的即时配送业务预计会亏8亿4000万，然后二季度会亏4亿4000万。那阿里巴巴这边呢，它的亏损啊，我们预计是在2026年的第四季度会亏18亿，然后2027年的第一季度会亏15亿。那美团这边呢，它的这个单均亏损是一季度是负的1块3毛，然后二季度是负的6毛，到三季度就会实现单均的收支平衡了。所以其实美团这边的话，它的这个减亏的速度是有可能会超预期的。
好的，那到店酒店及旅游这一块，美团在2026年一季度的这个表现，包括它的这个竞争格局是怎么样的？
美团这块的话，2026年一季度的到店酒店及旅游的 GTV 和收入分别是同比增长了 10% 和 9% 啊。然后呢，它的这个运营利润是基本和上一个季度持平的，是4亿1000万，那它的这个利润率呢是 25%。
哎，那这么说的话，这个抖音的本地生活的动作是不是对美团的压力没有那么大？
怎么说呢，虽然说抖音把它的这个随心团升级成了抖音即时达，然后还推出了这个独立的抖生生的 APP， 还发了10亿的消费券去搞这个618的促销。
嗯，
但是美团其实在一季度的这个增速的下滑是很有限的。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后续的变化，因为二季度美团的这个收入和利润率的下行风险还是存在的。
明白。那新业务这块，美团在2026年一季度新业务的亏损情况怎么样？然后海外市场和这个整体的布局有什么新的动作？
新业务这块的话，2026年一季度它的这个运营亏损是2亿7000万，然后比2025年的四季度的4亿7000万是有一个明显的收窄的。然后呢，海外的这个 Kita 它的重心也是在现有市场的深耕。
所以说海外市场是不是已经有一些成效了？
是的是的，就是沙特那边的这个单位经济模型持续的优化，已经快要盈亏平衡了啊。然后香港这边是已经持续盈利了，所以我们预计2026年全年的新业务的亏损不会超过2025年的这个负的10亿的水平。
好的好的，那下面我们就来进入到估值和投资建议的这个部分，就是说这个摩根士丹利是怎么给美团定出这个目标价的，然后主要是用的什么样的估值方法，有什么样的核心的假设。
这个的话，摩根士丹利给美团定的这个目标价是120港币啊，然后评级是增持。那估值的话，主要的还是用的 DCF， 就是现金流折现的方法。然后其中呢，关键的假设是这个 WACC， 也就是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是 12%， 然后这个永续增长率是 3%， 这个都没有变啊。然后呢，盈利预测的话是2027年开始每单盈利1块钱，然后到店酒店及旅游的利润率会逐步的提升到 30%， 那对应的2027年的 PE 是11倍。
那这个摩根士丹利给美团定的这个目标价和现在的股价比有多少空间？然后现在这个市场的一些关键的指标是多少？
目标价是120港币嘛，然后现在的价格是77块7港币，所以它的这个潜在的涨幅是 54%。 然后52周的股价范围是73块6到149块8港币，然后它的市值是6065亿美元，企业价值是3622亿美元，然后它的这个流通股数是6112百万股，然后它的日均成交额是708百万美元。
听起来还挺诱人的。那这个摩根士丹利和这个市场的一致预期在美团的盈利和估值上面具体有哪些差异？
摩根士丹利预测美团2025年到2028年的每股收益分别是负的 3.15, 负的 0.44, 5.97 和 8.31。然后呢市场的一致预期是负的 2.71, 负的 0.57, 4.39 和 7.03。然后摩根士丹利的这个模型里面，美团的营收是从 364.9 亿然后逐步的增长到554亿。然后净利润是从负的 23.4 亿到41亿3千万，那对应的市盈率是从无法计算到 14.4 倍然后再到10倍，然后企业价值倍数是从 1.3 倍逐步的下降到 0.4 倍，市净率是从 3.8 倍下降到 1.7 倍，然后 ROE 是从负的 13.5% 提升到正的 22.2%。
所以摩根士丹利和这个市场的一致预期在这些关键的财务指标上面还是有挺大的分歧的。
是的。然后摩根士丹利用的是他自己的这个 Modelware 的框架，然后盈利的预测呢是基于这个 GAAP 的准则，或者是说类似的一个准则。那市场的一致预期的这些数据呢大部分都是来自于 Refinitiv Estimates。
好的。那在投资评级和风险提示这方面，摩根士丹利是怎么来提醒投资者的？就是关于潜在的利益冲突和报告的客观性。
摩根士丹利这边的话，就是他会在研究报告当中非常明确的披露他的这个分析师是不是持有这个公司的股份，然后他的这个薪酬是不是和这个研究报告的内容直接挂钩，然后包括他的这个公司有没有在做相关的投资银行的业务，或者是说有没有做相关的自营的交易。那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让投资者能够更好的去判断这个报告的客观性。
明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2026年一季度的这个财报预览的一些关键的绩效指标。那这些指标和市场的一致预期相比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会对未来的盈利预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核心本地商业的这个季度的运营亏损是符合预期的啊，就是负的4亿3千万，然后呢其中即时配送是亏了8亿4千万，到店酒旅是赚了4亿1千万，然后新业务的亏损是2亿7千万，那调整后的 EBITDA 的亏损是5亿7千万。那整体来看的话，这些数据出来之后，市场对于美团未来12个月的每股收益的一致预期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行，那我们接下来要聊的是2026年一季度的这个财报的详细的预览，就是美团在这个季度里面的营收啊、成本啊、毛利啊这些东西到底是多少，然后跟市场的一致预期相比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美团一季度的营收是910亿5400万，然后呢同比是增长了 5%， 然后环比是下降了 1%， 然后呢市场的一致预期是904亿0900万，那美团比这个预期是高了 0.7%， 然后呢营业成本是671亿5000万，同比是涨了 24%， 环比基本持平，但是呢比市场的一致预期是高了 5.9%。
那这个成本的上升是不是对毛利和利润产生了比较大的压力？
对，所以它的这个毛利是239亿0400万，同比是大跌了 26%， 环比也跌了 1%， 然后呢比市场的一致预期是低了 11.4%，然后呢经营亏损是扩大到了98亿9600万。然后呢净亏损是92亿7200万。然后呢调整后的 EBITDA 是负的57亿2300万。那这些数据呢都是比市场的一致预期要差的。
那在核心本地商业和新业务这两块，一季度的收入和利润率到底是多少？然后和市场的预期比是怎么样的？
核心本地商业一季度的收入是643亿7500万，然后呢同比基本持平，环比微降 1%， 然后呢比市场的一致预期是高了 0.9%， 然后呢经营利润率是负的 6.6%， 然后呢比市场的一致预期是略高，然后新业务的收入是266亿7900万，然后呢 同比是涨了 20%， 环比是跌了 2%， 然后呢基本和市场的一致预期是持平的，然后经营利润率是负的 9.9%， 然后呢比市场的一致预期是稍微低了一点。
懂了懂了，那下面我们要讲的这个主题是估值的方法。那摩根士丹利在给美团进行估值的时候用的是 DCF， 那 DCF 里面最核心的假设是什么，然后美团未来的现金流和盈利是怎么来预测的。
摩根士丹利这边给美团定的这个目标价是120港币，然后呢还是用的 DCF 的这个方法，然后呢关键的假设是 WACC 是 12%， 然后永续增长率是 3%。 那这个 WACC 的 12% 是考虑到了目前这个竞争环境的不确定性，所以风险水平是比较高的。
那美团未来的这个自由现金流和盈利会怎么变呢？
就是摩根士丹利的这个模型里面，美团的这个非 IFRS 的经营利润是会从2026年的负的12亿1200万，然后逐步的增长到2035年的92亿1060万，然后呢这个自由现金流呢是在2028年之后就会稳定的增长，然后呢2027年的这个目标 PE 是17倍。
原来是这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这个财务摘要，就是美团过去几年到未来几年的核心的利润表的一些项目，收入的增长，利润的增长，利润率的变化，然后包括这个每股收益的变化。
美团的这个总收入啊，是从2023年的2767亿4500万，然后呢，增长到了2028年的5540亿1400万，然后呢，核心本地商业的经营利润是从2023年的386亿9900万，然后呢，到2025年是负的69亿0400万，然后呢，再到2028年是677亿1900万，然后呢，新业务的经营利润率啊，是从2023年的 4.8%， 然后呢到2025年是负的 6.9%， 然后呢再到2028年回升到 9.2%， 然后呢到2028年回升到 9.2%， 然后呢每股收益也是类似的，是从2023年的2块1毛1，然后呢到2025年是负的3块9毛2，然后呢再到2028年是6块6毛7。
诶，那这个非 IFRS 的这个指标，美团的这个调整后的 EBITDA 和净利润，它的这个趋势是怎么样的？
非 IFRS 的这个调整后的 EBITDA 啊，是从2023年的238亿7800，然后呢到2025年是负的137亿8300万，然后呢再到2028年是779亿6200，然后呢净利润也是类似的，是从2023年的232亿5300万，然后呢到2025年是负的186亿4800万，然后呢再到2028年是512亿7800万，然后呢这个调整后的每股收益是从2023年的3块6，然后呢到2025年是负的3块15，然后呢再到2028年是8块31。
好的好的，那美团的这个资产负债表的情况呢，就是最近几年它的这个现金、它的这个投资、它的这个债务有什么样的变化？
美团的这个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啊，是从2023年的333亿4000万，然后呢到2025年是1067亿7100万，然后呢再到2028年是1825亿3100万，然后呢到2028年是1825亿3100万，然后呢到2025年是606亿062万，然后呢到2028年是持平的，然后呢这个总负债是从2023年的1410亿7300万，然后呢到2025年是1959亿2200万，然后呢到2028年是2218亿5300万，然后呢总权益是从2023年的1519亿5600万，然后呢到2025年是1509亿8800万，然后呢到2028年是2367亿9100万。
那美团的这个现金流的情况呢，最近几年它的这个经营现金流、投资现金流、融资现金流有什么样的变化，然后自由现金流有什么样的变化？
美团的这个经营现金流啊，是从2023年的405亿2200万， 然后呢到2025年是负的138亿1500万，然后呢再到2028年是740亿4000万，然后呢投资现金流是从2023年的负的246亿6400万，然后呢到2025年是297亿7300万，然后呢再到2028年是负的143亿5600万，然后呢融资现金流是从2023年的负的27亿8100万，然后呢到2025年是212亿4300万，然后呢再到2028年是负的64亿7300万，然后呢这个自由现金流对收入的比例啊是从2023年的 11.1%， 然后呢到2025年是负的 8.7%， 然后呢再到2028年是回升到 9.6%。
OK， 那这个风险回报就是摩根士丹利是怎么来描述美团的这个价格目标的，然后是怎么来通过这个现金流折现的方法来推算出这个目标价的？
摩根士丹利给美团定的这个目标价是120港币，然后呢它的这个基础的情况是通过现金流折现的方法来计算的，然后呢关键的假设是 WACC 是 12%， 然后永续增长率是 3%。
哦，那这个摩根士丹利是怎么来分析美团的这个风险回报的？它的这个牛熊的情境都有哪些核心的假设？
这个的话，摩根士丹利是通过这个七成的隐含波动率，然后呢来计算出了未来一年美团的股价会落在不同区间的风险中性概率，然后呢它的这个牛市区间是看到180港币，对应的是2026年的 PE 是19倍，然后呢收入的年复合增速是 14%， 然后呢调整后的 EBITDA 的利润率是 6%， 然后呢它的这个熊市区间是看到70港币，对应的是2026年的 PE 是15倍，然后呢收入的年复合增速是 11%，然后呢调整后的 EBITDA 的利润率是负的 2%， 然后呢它的这个基础的情境是120港币，对应的是2026年的 PE 是17倍，然后呢收入的年复合增速是 13%， 然后呢调整后的 EBITDA 的利润率是 2%。
听起来这个牛熊之间的差距还是挺大的，那这个摩根士丹利他对于美团的这个投资的观点是怎么来权衡这个短期的压力和长期的优势的？
摩根士丹利认为美团在短期内会面临一些盈利的不确定性，但是呢它的这个长期的护城河依然是非常稳固的，就是它的这个外卖的业务，虽然说市场份额可能会从目前的 70% 到 75%， 然后呢回落到 65% 以上，但是呢它依然会是这个行业的龙头。然后呢这个即时零售的市场虽然说空间会比之前预计的要更大一些，到2030年是2万亿的规模，但是呢这个行业的参与者会变多，所以竞争会更加激烈。然后呢摩根士丹利也认为目前美团的这个风险和回报的情况还是不错的，但是呢他更看好阿里巴巴。
行吧，那我们接下来讲的这个主题是关键的盈利的输入和投资的驱动力。那摩根士丹利在做这个盈利预测的时候，他的这个收入、毛利、EBITDA 这些核心的假设是怎么来设定的？摩根士丹利预测
美团2025年到2028年的这个总收入啊是会从3648亿5500万然后呢增长到5540亿1400万，然后呢他的这个毛利是会从1111亿9500万然后呢增长到2099亿9400万，然后呢调整后的 EBITDA 是会从负的137亿8300万然后呢扭亏为盈到779亿6200。
那美团的这个盈利和增长它的核心的驱动因素是什么？
核心的驱动因素有三个，第一个是外卖的市场份额的提升和利润率的改善，第二个是商家的变现能力的增强，就是佣金和广告的这个费率的提升，第三个是新业务的这个投资策略能够目标市场。
好的好的，那美团的这个收入主要是来自于哪些区域？然后摩根士丹利是怎么来分析美团的这个风险的？就是它的这个上行的风险和下行的风险分别是什么？
美团的这个收入啊几乎全部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然后呢有不到 10% 是来自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中东和非洲， 然后呢，摩根士坦利认为美团的这个股价的上行的风险主要是在于外卖的市场份额和利润率的提升超预期，然后呢，商家的 ARPU 的提升超预期，然后呢，新业务的投资能够带来更多的回报，然后呢，下行的风险主要是在于外卖和即时零售的竞争加剧，然后呢，新业务持续的亏损并且重资产运营，然后呢，宏观经济的复苏不及预期，然后呢，还有就是监管的风险。
明白了，那美团的这个机构持股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摩根士丹利的这个盈利预测和市场的一致预期相比有哪些不同？
美团的这个机构持股的比例啊是 42.4%， 然后呢，摩根士丹利预测美团2026年的这个收入是4176亿4400万，然后呢，市场的一致预期是4052亿4600万，然后呢，摩根士丹利预测的这个 EBITDA 是 520.6 亿，然后呢，市场的一致预期是 519.7 亿，然后呢，摩根士丹利预测的这个净利润是负的 89.82 亿，然后呢，市场的一致预期是负的 44.29 亿。然后呢，摩根士丹利预测的这个每股收益是负的 0.44。然后呢，市场的一致预期是负的 0.4。
好的，那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关于美团的这个一季度的业绩，然后呢，也聊了很多关于它的这个核心业务和新业务的一些盈利的前景，然后呢，也聊了很多关于它的这个估值的方法和它的这个风险回报的情况。
没错，没错。